是九燕八八，你现在收听的是九燕八八。
哎、hey, ，大家好，我是九燕八八，欢迎收听第七集的九燕 blah blah。这一集呢很特别，因为我们邀请了在荧光幕前面，感觉大家应该很久没有再看到他们一起同台。毕竟在2004年，他们曾经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重唱组合。那一位呢，在今年2020年拿到了很多的金曲奖项，另外一位呢，现在也是在和声界的女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欢迎阿爆、阿仁仁还有 Brandy。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天气很冷的12月，今天又下雨，你们的心情如何？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对，因为还蛮舒服的、啊，就室内，然后就聊天，又有猫。
又有美酒，
对，
因为我最近只要看到你啊，我现在在说阿仁仁啊，就是每次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好像就是在赶场，
对，
就一件事做完，甚至还没有说嗨，我就要跟你说拜拜了，这样子，
哦、
每次都是这样哎、欸，
年底吧，然后 有一些是那个上半年不是有一些活动，然后可能就是有点
哦，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然后他们现在可以复办了，所以就变成时间就表演就会卡在后面，然后还有一些制作案，对，就会比较卡一点。
你做很多跨界合作哎、欸，我上次看到你跟马友友一起，
哪有你多？
我没有，
我的朋友说你想要变圆明界的卷爸爸，
什么？
跨界最跨，
跨界劈腿的跨劈腿这样子，
就今年就有比较多这样的机会，
是，
对，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是因为专辑的关系，还是应该都是啦，就是专辑也很受欢迎嘛，就母亲的舌头，然后再来就是金曲奖又得了很多奖项。
如果是比方说像马友友那个就
对，
那个是在年初的时候，
他
们就有想要，因为他要来台湾 tour 嘛，
对，
然后他每一站都会找一个当地的艺术家合作，他们的team会先来筛选一轮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就不知道他们后来会选择就是我们这样子，
哦、
对，然后其他的话应该可能。对，就跟这张作品的回响有点关系吧。
那 Brandy 呢？最近在忙什么？
哦，我刚放空了，
不要这么早放空吧。
对对对，我想说你们聊得很专心，我就可以休息一下。
你们之前阿爆与 Brandy 这个组合的时候，该不会上节目也是这样的分配的吧？
差不多吧，
因为他的 tempo 比较快，所以他就是想到什么可以马上表达，然后就可以一直讲。然后我就是属于。讲话要想一下才能说出来的人，所以就是讲得很顺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主要是听。
OK OK， 那你最近忙什么？
最近其实一样就是演出，然后录音。
对，
平常也都是在录音为主，尤其今年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关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录音，
Brandy 在去年2019年我的发片专场也有担任我们的和声歌手，然后我觉得 Brandy 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那时候我得到他的联系方式是借由Leo王，然后我就说，我想要找 Brandy 来做和声，他就说，可是他好像没有什么联络方式，他就可能
哪有那么夸张，
他就说好像就只有脸书，你就跟他脸书联络，然后他们就说，可是 Brandy 不一定会接哦，你可能要自己再问一下，就是 Brandy 对他要合作的人应该有百般挑选这样子，他有还是有精挑细选。
其实没有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都市传说，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就是你有你的坚持啊，然后就是等等的
啊
我所以当时我就是想说啊，怎么办？如果你不接怎么办？然后我还就把那个那时候专辑还没发嘛，好像是我就先丢 demo 给你听这样，
对。
然后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也就是你讲话都很小声，我想说是你在保养喉咙还是？
没有。只是单纯就是话少，然后不太讲话。
哦，是这样子哦。
对，
我每次都觉得你讲话很小声是为了要保护喉咙，等一下那个要唱歌的时候。
哦，应该没有吧？要不然就是我讲话的时候都是透过麦克风，我自己听得很清楚。
哦，对，是这样。
对啊，大概就这样子。
对，
阿豹跟 Brandy 其实就是从五专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
，Yes。
然后你们是护校，
对
对。
然后那时候你们参加什么热舞社什么的，有的没的吗？
有吗？很参加，
很参加，一看就知道很
对，比念书还认真。
就是 Maska 也是你们的那个热舞社同学，
应该说他是我们。兄妹校，
对，兄妹校
哦，
会有那种啊，会有那种姐妹兄妹校，
就同一个老板办的学校，
对对对
，OK OK，
一个男校一个女校这样，
哦，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契机，就是变成一个双人团体，然后成为这个女团？
其实就是单纯只是爱唱歌哎，一开始，
对，
然后我们五年都同一个寝室，对不对？应该是，对啊，所以就是听的音乐，就是渐渐发现，哎，很像，音乐上面的喜好还蛮接近，然后又都喜欢跳舞啊。
对，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住校那边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个什么活动啊，唱歌比赛，大家就会像失心疯，就是
都要参加
娱乐。
你们那时候有以双人的组合去参加比赛吗？还是各自的？
双人，然后或者是四人。
四人。
对，
阿卡贝拉
哦，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弄卡啦，所以只好阿卡贝拉。
好酷！那你们记得那时候用什么歌去比赛吗？
有一个是那个 Backstreet Boys， 哇、Last Day in Love，
OK，
这个，Last Day Together，Last Day Devoted，Last Day Forever。
现在我们都在那个 KTV 只能听到那个 Bad Street Back Alright 噔噔噔噔，
因为它这个需要很多音乐的、
要大家一起跳舞那样子。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不会用编曲啊，就只有喉咙跟弹指。
然后参加比赛就被人家就是相中嘛，被什么制作人看见？
是去参加电视的。
哦，是哦，
对，是去参加电视，然后刚好那时候。帮我们报名也不是我们报名的，其实是我们的同学帮我们报名的。然后节目 Hebe 他们也有报过，叫做《残酷舞台》，有个叫电视大国民的节目。
对，电
视是吴宗宪主持的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去报名，然后刚好那个制作人是詹仁雄詹哥，他就觉得我们声音很不错，就把我们介绍，算是介绍给伟忠哥吧。然后因为伟忠哥他本身没有做唱片嘛，然后他的好朋友就是李亚明有做唱片。所以就这样子圈起来，对，就是那时候就也莫名其妙就去参加一个比赛，就有了后面的这些事。
然后你们第一张专辑是创作专辑，哎，
对啊，
对不对？因为叫做阿豹 and Brandy 的创作专辑，
对，
我知道。然后我今天就是出门之前还看了一下2004年你们得那个金曲最佳重唱的组合的那个片段，对，在 YouTube 上看得到啊，
哇！
然后就是。那时候他就是我看到的是就是先唱名嘛，说、哦、入围的有谁谁谁，反正呢入围的就有 BAD Energy SHE 跟 Tension 还有阿豹 and Brandy，
对，
然后呢他得奖了以后就说阿豹 and Brandy， 而且是罗志祥说阿豹 and Brandy， 然后呢你们就上台，然后我们就很激动。然后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金曲奖要所有人入围者都要一起上台吗？
没有没有，
为什么所有人都上台了？
那一次是我记得我忘了哪一个团讲好说，不管谁得奖，我们都一起上去好不好
之类的。
对，
是哪个团那么想要曝光？
我记得是男团，
对，反正就是一起上去也蛮好。然后那时候还是那个金曲奖在国父纪念馆，
对对对，
办的时代，就跟现在就差很多。
而且你们上台以后，那就很激动，很开心嘛。然后结束以后，就是说谢谢大家什么的，然后。主持人就马上说好，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他们的 show， 就马上你们
就要唱歌，
来不及唱，然后第一句就没来不及唱啊，
对，
那么急，
还在哭还在哽咽，
怎么会那么急，没有给你们休息喘一口气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种考试，
对，
哇，就是要让，
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没有这种啊，对，
也是算有啦，就是就新人好像都也要这样做，
好像
只给新人考试，
以前都很直接啊，然后以前就来，然后好像也没有带什么耳机之类的，
哈，没有带耳机那怎么听？
没有，就听地板、啊，
真的是听地板，反正所以你就只要拿到
阳春
就往前走，
就要往前走、啊，才会听得到的，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就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啊。
好厉害哦，
赤裸裸。
我就是在想说，要说我小时候嘛，你们会生气吗？
不会、啊，
不会生气、 就是2003年的话2003-2004就我13-14岁、嗯、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可能什么娱乐新闻上面然后就看到阿爆 and Brandy 然后是有一支 MV 就是在办公桌上面跳舞、哦、然后我印象就超深刻然后就想说哇他们很特别对但那时候就是看到阿爆的时候会想说他是不是黑人混血就那时候没有比较没有那个市场上面在音乐乐团里面很少这样子的样子出现嗯比较少吧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
有啦有一个团女生团也有一个
D-Rush 还是什么
不是 Fall in Love哎，不对，不是 Fall
in Love 是那个杨丞琳的
Beautiful 有一个他真的是有
你知道 Beautiful 吗
有一个叫乔什么的那个
他叫 Javon
在 Javon 对他后来也有在唱和声、
啊、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过、欸、Beautiful 跟你们同一届吗
差不多时期
Beautiful、
嗯、对 Beautiful、嗯、那时候就很多
那他们走什么路线他们是走韩团的那种感觉就是韩国
女生那时候还不流行韩团 还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西洋的有点 Hip Hop 这样子
是西洋
就是你们同届那个重唱一起入围的 BAD 也是走那个路线 Tension 走那个路线
那时候流行啊
比较 R&B 的东西吧
对那时候蛮流行
然后大家都要有一个感觉是母语不一定是英文的人唱英文 rap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反正就是要有一个人负责唱英文啦
就是啊、哦、就是有那个感
觉对一定要有一个
就感势
对、嗯、感觉好像在洋气
对
哈哈
哈哈我英文超烂我硬要叫 Brandy
对我想说 Brandy 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歌其实就是很有那个2000年的R&B 感、嗯、R&B soul 感就是比如说 Monica and Brandy 啊那种东西
我觉得应该都有互相影响到
就是
亚洲的那个音乐流行圈这样對對對嗯，
但那时候必须说我13-14岁的时候是 Energy 跟 SHE 的粉丝然后就是我这样回来2020再回去听比如说装可怜这首歌或是就是你们当时 的歌我就会觉得你们做的好像是最到位在那个 style 里面我觉得是最到位的
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吧
小时候听不懂、嗯、长大才听得懂
所以那时候 喜欢我们的人、嗯、我都觉得他们都
品味很好
也是走蛮前面的
真的
可是也
真的有在听平常
找不到知音的人
我就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我迷偶像就是偶像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现在回去听就觉得哇如果我小时候偶像就是阿爆 and Brandy 的话我可能就是现在会更厉害这样
我觉得听我们的歌有很多人是街舞圈的、欸嗯、就是喜欢跳舞的、哦、他们可能听很多这类的音乐、嗯、比较有共鸣对对对对，就 group 比较、嗯、就 group 比较重的
对啊刚才有说到那个 T-Rush 也是两个女生的团体
对
也比较街舞的那样的
对嗯嗯嗯就是导
弹老师那时候你们出来的时候特别印象是说你们那时候刚出道发片啊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趣的事哦、喔、
或是 大家那时候看到比如说爆炸头啊什么的他们是看得懂
大概问都是问一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啊为什么要去阿爆啊、哦、然后我就大概会回答说、哦、啊因为是大爆
头发很大、
啊对就这样然后比较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是那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商演
嗯像什么
我印象好像是有一次去云林吧然后有一个农会还是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超过
庙的
对类似庙会前面那种
主持人是秦伟大哥
哇还记得
然后因为那一场真的太强了就这辈子我好喜欢哦、嗯、然后上去之后他也不太跟你 rap 嘛你知道就是这样那样然后我们一上去之后就有两个那种黄色的装那种水产的黄色的一个塑胶箱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嗯、就是反正你就是去买水产
的时候
会看到
会有、
嗯、然后那个里面全部都是糖果
哦要你丢是不是
而且他问你我们唱慢歌不爱你他就突然说来丢下糖果
他们其实不 care 我们在唱什么
只是要填满那个时间而已
我觉得底下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
不认识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就开始撒糖果然后下面的人就很像鲤鱼你
就冲过来捡这样
然后就是丢这边的时候那边的会就呦呦希望我们过去没有因为那边都是那种奶奶带孙子所以刚好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在听我们的年龄层
对就觉得哇塞 这个场合也太强了就印象超深刻
那你们遇过那种就是 特别气馁 的演出吗？
气馁
怎么样？就比如说什么
气馁？好像还好哎、欸，
好像没有、欸。
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会
觉得
气馁。可是我有一场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个校园吧。嗯，然后我们通常都是唱 live。可是我有唱过一次对嘴、
我们第一次他叫我们唱对嘴
为什么要对嘴
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冒很严重、我的声音是完全是烧声然后说哦好吧那只能唱对嘴因为都已经弹好了人已经过去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可能 live 唱久了、就是会演变出很多 live 才有的唱法、
我们每次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每次
然后那次对嘴就对超烂
哦就是
完全没有对
嘴没有对到这样子那大家有发现吗
我不确定哎、
但就觉得后来那次他就有讲说对嘴比 真唱还难
还要难、
然后本来就是对完就觉得哎、应该是安全度过
对
结果我最后露馅了因为就是
有一个
谢谢
啊
谢谢
这个
好笑
然后我就觉得啊对我不可以发出声音
然后2004年后来就是得完奖你们的唱片公司遇到财务危机吗还是什么的关门
应该算财务危机啦
对啊就是反正就是知道就收了就收了这样子对
你当下的感受呢
蛮错愕的其实
对然后我们好像有去帮忙打包吧我就印象深刻我们去打包的时候那个哎、我好像之前有那张照片我现在找不到就是我忘记是哪一报的记者就是叫我们拿那个叫我拿那个奖杯然后跟那个打包的箱子
拍照哦我记得那张照片
好残酷啊、
就是、哇塞连这样子都可以做
成都可以发稿
好残酷、
啊、对连这样都因为但是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啊20几岁就觉得哇你叫我拍就拍傻傻的是后来自己做了才发觉说、哇塞真的很嗜血
对呀、真的很嗜对呀、
是
超嗜血的人家在就是整理公司所
以你们当下不会生气
没有时间生气啊、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去帮忙收拾、
忙着打包
对对对帮忙收拾对啊没有想那么多我就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找记者来发稿吧
但是结束以后你们有想说就是签给别的公司啊或做一些其他一起在两个人的阿豹 Brandy 做其他的事这样
那时候其实真的蛮措手不及的然后我其实在那短暂的一两年我有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当艺人对所以我其实就觉得哎、或许是一个契机可以转到幕后这样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其实已经就试试看已经想把重心转到幕后了对啊因为其实那时候真的年纪太轻现在想起来根本就是小孩子比较没有太多自主的思考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个自主思考的能力
对
对
那应该说转到幕后第一个方向就是决定要做和声歌手吗
其实想过很多耶、想说编曲就后来发现哎，钢琴弹得太烂了编不了一个完整的东西然后而且以前编曲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
对
就是门槛比较高需要除了会乐器啊然后那些器材其实都是音色就是一个机器不像现在都是内建的所以要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后来就想说好吧那先从自己比较擅长的部分出发对啊就开始从录和声对然后我也是蛮喜欢录和声所以就误打误撞也变成了幕后和声
因为要成为和声歌手也是我觉得门槛也蛮高的而且不是很容易就是除了你要有正确的人脉以外是不是有时候要跟着一些老师或前辈有这样的规则吗
不一定我觉得我的路比较特别我是从幕前转到幕后然后加上我们有得过金曲奖其实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护身符
履历
对就是会而且多了很多录音室的经验比较不像例如说录影那一挂出来的那种师徒制的和声对我那时候其实算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那阿豹那时候就是回去当
对
护士
我其实有当过一阵子的幕后工作人员就是跟亚明哥一起对他那时候有叫我去做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我很适合做企划方面的东西然后他因为他收了以后没有马上就删掉就是他们还有去一间小的
算是制作
就变成 production、嗯、对，就变单纯 production， 然后有一个小的 studio， 然后一样，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有先去那个 production 工作一阵子，然后有开案的话就会跟着做一些、嗯、但是我都是做企划上面相关的事、嗯、偶尔会做，他们会叫我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都是就是教人家唱歌，然后我有教过一个最特别的人是萧蔷，
对，那时候出专辑哦，
嗯，那时候他有做一张作品，然后要之前他就是要一些发声训练，那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公司都让我们上很多发声老师的课、嗯、对、嗯嗯、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又有去上一些别的老师的课，
对，
然后那时候反正就老板就说你去教他，我说啊，我说好啊，所以就陪他爬音阶这样子、哦、开他的声音的，对，就是基础的发声方式。
嗯嗯，那唱歌跳舞对你们来说是 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件事情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这样也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嘛，就是原住民一定要唱歌跳舞很自然，然后很厉害这样。其实我觉得你们好像很符合、欸，刚好就是这样子。
我们算是蛮自然，我们也有遇过不会跳舞的同学啊，
一定会有啊。
因为长庚他很特殊，他有一个佛原住民的独招、嗯，所以他我们会在那边遇到很多各种不同族的同学。嗯，然后你一般其实现在那个时候原住民家庭，你也不太会去接触别的原住民的样子是怎样。嗯，我们也是在那边才看到说，哦，也是像我们之前很学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不会。跳舞，但是就看我们，他叫我们，
那他会很紧张。
我们就想说就一直笑，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好啦，你好好念书。
欸”我忘了
那个白白的
吗？白
白的，就我们，
你说我们班的吗？
对，
雅琴，
对
不起，雅琴，你有在看吗？
他就很，因为你就会看到他有一种。很向往，也想要跟你们一起跳舞的那种。
他是真的很特别，
对，他很特别、嗯，
他很像小丸子
里面的野口很阴森的。然后，可是他是内心是还蛮热情的，
对、嗯、
对。然后他，可是他怎样？他脸部表情就是很僵硬、嗯，然后就叫我们教他，我快笑死。
阿爸，你可以教我跳舞吗？
对，
真的是这个声音、哦，
就是上次是超野口超阴森、
没有那么低，可是就是很平。
那像你们在就是家庭，就是你应该说你爸爸妈妈家人家族啊，这个唱歌跳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是吧？
算啊，我们两个的家庭都算蛮自然的。嗯，对，嗯、对，就是家庭里面算蛮自然。
嗯，就是一个好像平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像
我是我妈妈，大家都知道嘛，我就很多访问都说我妈妈她是歌手，他们家比较也很酷，就是他舅舅他们是。在他们小时候就是会有 band 什么的
哦，对
对，
全家都喜欢音乐，
对对对、嗯、他们也很酷，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像我的家庭或是我身边的一些要这样分吗？平地汉人的家庭比较少这样的
背景
或
生活经验，对，
或者是你就是教会啊，你们可能有一些教会 的背景的话，那跟音乐又更深厚，这样。对，我们好像就比较
少、欸、教会的话，我觉得会让你多唱歌，
对，
然后也要看哪一种，像黄轩他们如果是基督教的话，
对，就是很福音的，
他们就有很多，有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敬拜赞美乐团啊，对，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比较没有，就单纯只是圣诗班，就是跟着
比较传统一点，
对，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的圣歌。比较多时间可以就是习惯唱歌，不管是自己唱还是众人一起唱这件事情，我觉得差别在这吧。对，就我们很习惯在生活当中就是会一起唱歌，
是一个很自然的事。2008年的时候，我有做工作，阿爸接到了主持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也有演戏吗？
2008年我在做什么？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吧，然后我还是算蛮顺其自然的。反正我又有的时候就比方说我决定不要做这个行业了，然后很奇怪他就会有一个这个行业的工作来找你，
感觉好像是注定的，他还是会回来找你。
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嗯欸，没有演过戏，我就是否一个人生经验，对，就是哎、欸，你有做过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对。
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也跟你的阿嬷跟你妈妈一起做了一个那个台湾的三？
对对对，我做了一个纪实专辑，什么时候？2014年吧。主要其实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我很爱古谣还是什么的，我很单纯是因为要帮外婆留东西。然后他录完了以后，做完了以后，就发觉哎，好像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计划。然后我又还蛮想要，就是到处去走走的。对，因为我先生也是还蛮爱走的人。对，他还就是很爱开车，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就多爱开到就走，想一个环岛部落收音计划，
为了开车而想的。
就是因为你偶尔都在台北的时候，
也做点事，
你会、对，你就会，我觉得出去。别人我不知道，可是我很多的灵感或者是我很多开关都是因为出去然后遇到不一样的人。对，就后来就他也就是我先生也是因为他做影像，然后后来就发觉哎，是我们两个很像，都很需要这种灵感的来源，所以就变成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年就固定会抽一段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只有今年没有，因为今年真的太忙了，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老人家他不便拜访。
我印象超深刻，因为这一次我的演唱会有邀请阿豹来我的那个
高雄
场，
嗯，
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你就直接进来，然后拿麦克风，然后你就做了一个手势，然后你就是有一点念念有词，然后我想说那是要跟这里的人打招呼，还是要跟主就是你的主灵就是打招呼，还是那是什么？
应该叫么么吧？
不是你没有你跟
我在干嘛？
就是有
还是我在跟他们讲话？我有跟你的团员说话
吗？没有，你是在就是感觉做了一个手、打了一个手印。
我如果要上一个 stage 之前，我都会挂一个圣号，就是一切平安，就是讲、就是我的习惯，对。
所以那个是什么？跟
就是有点像一般人，可能他们上去会讲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今天平安。然后可能我的是
okay.
对、然后我的是挂一个圣号之类的，
算是一个开眼前的仪式。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对，
而且你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这习惯，就突然就每一次大小表演上 stage 前，我都会他会给你一种跟一个你要开始这件事情。对，然后最主要我觉得好像。我这样做的时候真的唱的好不好那都其次了，就是有一些比方说电啊或什么都很就超级
稳定，
对、就在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应该是在让自己安心或是跟谁打招呼或是怎么样，因为我有一次去高雄的百乐门表演，很久以前很小的一个场地，
是百乐门、
对啊、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高雄表演，就是以988的身份，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他的那个 speaker 啊一直出不来、声音就是一直、最基础的东西声音一直出不来，然后那个场地那么小这样子、一个地下室还是二楼忘记了，然后我就发觉不行，我感觉要跟这个场地打招呼，我自己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只是说、我来表演这样子，希望等一下一切都成功，然后就是这样子沟通了一阵子speaker 后来就好了，还好我们表演的时候也没有坏掉。然后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我每次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好像要跟这个环境打个招呼，这也没有什么特别讲了些什么，但是就是好像变成了一个习惯。
对、
对 Brandy 有这样的仪式吗？表演之前
我自己的仪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会不管是说出来或者是跟我的 partner 说或者是自己心里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玩得开心。其实也是受一个、算是我的其中一个启蒙老师黄中岳老师的影响，因为他以前每次带我们这群那时候是新的乐手的时候，不管平常再怎么严格，然后他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会放下所有他的那些阉割的那一面，然后我就说玩得开心啊，用力玩，然后大家就会就是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因为你平常已经都练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放下所有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蛮有用的。
我是在今年才比较能理解这个 在舞台上放松玩开心的这件事。因为去年我在演我的专场，或者在之前，你那时候有看到我吗？
有啊，
应该觉得我蛮紧张的吧。嗯，去年我真的非常紧张的爆，可能会发抖的那种紧张吧。我以前很容易紧张到不行，但今年我就觉得我再紧张的话，我只会 让我自己唱得越来越差，然后我也不快乐，然后我舞台下的人一定会看到我紧张的样子，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他们一定会为我担心，我不要人家在我的场上为我担心这样。
嗯，其实我当下不会觉得，我不会觉得是紧张欸。嗯，我只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嗯，对，感觉什么事情都要先蕊出一条，
对，我觉得安全的这样，
才有安全感这样。
嗯，我想问 Brandy 的是，你觉得变成一个幕后的跟一个教唱老师，你对音乐上面有什么跟之前到目前的那个感觉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我在幕后就是一个非常的自在。嗯，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当艺人，一方面可能觉得自己不太会应对或者是面对很多音乐以外的事情。嗯，对，然后转到幕后就觉得哎，其实还蛮单纯的，就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钻研的地方就真的只剩下音乐这一块。嗯嗯嗯嗯，然后接触到的人也是更纯粹都是音乐人。
那当教唱老师有或和声歌手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出非常多难题给你。
然后我教过一个很酷的女生准备要发片，然后可是其实她的音感非常的不太好。嗯，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太好。
她听得懂人的声音，听得懂人的 pitch， 可是我用钢琴跟她练的时候，她听不懂乐器的声音。嘿，对，很特别。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教了她教一年，
这一定是脑的那个神经回路有什么阻碍。
我那时候就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说，哎，什么什么左右手交叉的时候哪一只手在上面啊，然后握拳的时候哪一只手在上面啊。他说这是跟讯息的输出跟输入有关。嗯，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方法让他在唱的同时或是听琴声的同时是换一个思维，换一条路去听。哎，结果好像还蛮有用的。哦，但是就从音痴变成不是音痴这样。
所以走音是可以练习的是吗？
我觉得可以耶，可是我也不确定那个方法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
专业的歌手啊，嗯，跟音乐人要具备什么？这种学生问问题，对啊，有什么样特别的体悟吗？就是如果你就比如说你们跟一个人合作，或是你帮一个人和声，你会他是专业的哦，这样。
最重要还是经验值的累积吧。嗯，因为各种歌手都有嘛。
对，
有些是俗称的偶像型歌曲，可能就是比较流行，然后大众接受度比较广的那种。嗯，在一个音乐工业的范围里面，把一些必须要做到，例如说音准啊、拍子啊，然后声音的可接受度，例如说女生的声音，可能亚洲的华语的流行唱片圈可能会把女生声音调得比较细、比较亮，听起来比较可口。对，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创作型，像爸爸、像阿宝，比较没有这些框架。当然，这些框架还是个基本的分数，可是发挥的空间就更大。就例如说个人的色彩啊，唱腔上面就比较会更有特色一点。
我常常会得到那个粉丝的讯息，就是说，哦，我也很想要当歌手，我想做这一行，我该怎么做？这样子，怎么我想做这个，但是我很害怕什么的，怎么做才能达到专业的水准？
就是练习啊，没什么。我们俩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是有经历过盘带的时代，
对，
还有没有网络那么猖獗的时代。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社群宣传这件事情，就像我后来来唱歌，我连戴耳机。
对，
都是他教我的耶。因为我以前是听地板，我戴第一副耳机的时候
感觉很奇怪，对不对？
就是你连怎么挂上去，然后怎么
真的
我就会觉得好不舒服。然后后来就渐渐就是你会有，我刚好就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然后因为我跟他的位置不一样嘛，我就是又有做幕前，然后有比方说表演的形式的 format 也是不一样。
对，
然后比方说像以前因为国语上面的商演大概你就是唱卡拉，他不会叫你做很复杂的事，就是三加一中间，然后有一个人出来访问，你下去一下，你自己ending 拜拜，微笑收钱。
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
最后一个步骤是别人不是我。然后现在就像 我记得第一次简单音乐节邀请我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对，我那时候还蛮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音乐节的群众他们的跟我们一般接触华语群众其实是就不太一样的，对，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太不了解音乐节在干嘛了，所以那时候就花了一些时间去看一下音乐节在干嘛，然后包含像那时候刚好我一个朋友他们有一个团，就叫昏鸦。对，我就去看了一下所谓的独立音乐圈他们到底怎么在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的群众会怎么跟他们互动，
对，
我就去看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就发觉其实好像也不用那么复杂，对，我有先去看了一轮，然后再到简单音乐结束你就会调整，我自己是觉得像现在的歌手，就我这种就是有经历过以前年代的人来讲，我觉得现在他其实要的是一种自在跟自然感吧，对，以前我们就是唱片公司会 NR 他会给你一些指令，或宣传给你一些指令，他会说你要，他会给你很细的指令，
对，
就比方说他们房刚来，然后你大概他会跟你讲
很细的指令，是他会帮你想你的人事要做什么回答，
我也不是，就比方我觉得我们公司对我们算蛮好的、
okay.
对，然后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通告是东风，那个时候他娱乐新闻会有个 live 的，就直接出去，就是你上去，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模仿李炳辉还是怎样吧，我忘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然后我就很自由就想说哎，对啊，我会模仿李炳辉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突然主持人就一个这个问题、
okay.
就后来一出去之后，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的同事这样
哦，那不是他要的人设，
他就他想说完蛋，他回去会被主管骂
了。
对，因为就是大的公司，他就是会分比较细。
对，
然后后来就会发觉他会帮你慢慢慢慢开始调整一些东西。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嗨，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现在比较内化。
对，我现在的状态，我以前。我们现在这样访问你们两个根本不用讲话，我就是
一直
rap 到底，对，tempo极快。
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第一次上什么通告录也是那种要录一段讲话介绍节目之类的，我们看不懂这个手势，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手势，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说、他可以
继续讲，
然后后来是导播受不了，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加快
要结束了，
就他有很多这种啊，然后像比方说现在歌手就是有社群可以自己去，你可以很针对你喜欢你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听你尝试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也对你无所求啊，他们就是你给他们什么他们也听，也是有这种听众，就是你可以比较轻松跟自在的做很精准的服务到你想服务的人，如果你要很认真的去经营社群的话，对，
阿宝啦，阿宝也算是认真在经营社群嘛，
我还好啊，我觉得我还好，我看过 还有很多很认真的，
那你觉得我认真吗？
你超认真啊，我都很闹因为我几乎会认真的时候，就是因为比方说那个我觉得超好笑，我之前有一个系列叫安安那些事，
安安很好笑啊，那个好好看哦。
我就觉得就因为我们讲话会安安不分，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投稿给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太疗愈了。
但是那个就是很准啊，大家就是喜欢那个。
后来我就发觉，我觉得你喜欢，
好像大家也会，
然后你去了出去，然后。自然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喜欢的人，
确实确实，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比方说我真的没事，我一开始就是在弄 IG 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是不是每天都要来发个什么拍照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发觉好像也不用太样，
对，
什么吃什么每个都拍，因为不知道是谁那时候哪一个坏朋友跟我说每天都要发，
每天都要发吃的东西，
他就说每天都要就是更新你的状态，我心里想说，我也不是偶像型的歌手，我应该不会有必要，所以我后来就有。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 tempo， 自在吧，我觉得抓到一个自己舒服的 tempo 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之前有一点那个社群媒体中毒，就是我会就很担心说，怎么办，这个 po 的好不好，大家喜不喜欢什么的。
那你这样睡得好吗？你会不会就睡觉？
半年之前还严重的话，会 po 了一个东西，不管是现实动态或是 po 文，就躺在床上想，就觉得说刚才我那个为什么要 po 这个人，我担心是等一下别人回什么，然后就是哇，很严重的，我觉得那算严重了，然后就想说刚才我为什么要留那个言，到底等一下他会回什么，然后就会有点想要起床再去看他们有没有人回什么，这就是有点中毒了吧，
就
对啊，
我会去看的大部分，我很认真的时候就是我有作品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歌的感觉，好的不好的都会看。
那你会怎么消化它？
如果不消化了，我就哦好，我知道你这样想就好了。
所以你不会受伤。
不会，
你哦，就是强壮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也只是路过，给你一个，
没错。
好像现在的人也没有那么那个吧。有时候他们没有仔细听，然后有一些，我真的有一些蛮认真的听众，就是他们会去，就是很认真会去讲 credit 里面的人的那种，对。然后他们会遇到一些有在听这种比较现代的原住民音乐，然后可能是国外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丢 reference 给我，他们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歌，好听。对他们，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然后听很多我平常不会接触到的歌。
也就是还蛮好奇想问你，因为我们这一次金曲奖31届金曲奖，然后阿爆得了最佳原住民
女专辑。对啊，最佳原住民年度歌曲、年度专辑，对，
对，然后大家会一直有一个讨论在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比如说原住民语、客语，然后国语专辑去分类那个，就是比如说男女歌手啊等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一起来评断这些音乐？你们对这个想法是什么？
他一开始有分这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好像以前叫方言吧，对，然后。后来就变成各种语种嘛，要尊重，所以他本来那时候他的利益就是为了鼓励各种语言的创作。
对，
以现在来说，就是各种语言的创作可能近年开始有很多吧，然后但是也还没有到一个成熟到消化到所有族群都习惯听的程度。
对，
所以这个态势应该还是会在一阵子，因为他一开始的成立的目的就是在于听见不同语言的创作啊，对，除非他拿掉了这个东西，对，但目前是没有嘛，因为他有立法，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他要很多多元包容的价值，
对，
对。那音乐来说，我觉得像金曲奖，它就本来就是已经用音乐分类了，对，那金曲奖本来有它不一样的使命吧，应该这么讲，对，它除了就是。可能让以前是主流受肯定之外，然后他有另外一个责任，我觉得是他们每一年都在变化，
对，
可能想要有一个提供给各个不同人被看见的音乐人的平台吧，对，如果他的 target 是这样，那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对，
得奖以后你有觉得心情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很早就得奖过，
这样讲会不会很激
烈？2018吗？是2018，
对，因为你以前得奖过，然后你也掉下去过啊，所以后来你就会对这件事情就
看得比较淡，
对，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严，你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就还是其实还是一样。之前我听黄轩有一个访问，他说他得了金曲奖之后陷入低潮，
有，
对，然后
他说他那阵子都睡不着，
对，我心里想说，我就是好可怜，我就想安慰他，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以为得到了就是好的，但不一定他会是你期待的反应这样子。
其实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影响我很多是，你如果去当评审的话，他就会就真的会比较平常心一点。
哦，因为你之前有当过评审，
对，你会知道说哇，在这样子的一个审查过程当中，其实真的你会看到很多很比你努力很多的人
是
的作品，然后还有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会超过那个得奖的东西。我反而后来很喜欢当评审，是他会提供给你一个你没有想过这个作品可以被这样子去看，然后当你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你就会这作品其实是我看不懂他，不是他不好，你会 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对，类似像这样子。像我自己比较，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能够很轻松看，不管是有没有得奖，或者是得很多奖，或者是没有拿奖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大家很快就忘记发生什么事情，
确实，
对，所以我都会比方说，今年感觉很像我们今年。我今年热度还不错哦，然后有些演出，比方说我要去跨年，我就会跟我的乐手说，明年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舞台，我们先唱了再说。因为每年真的就像他们在做，他们是实际在做产业里面的人，他们就像别人一定也会有一些，你的老板会一直在换，你知道吗？
对，感觉应该很明显，哼，
对，所以就是，就你能做，就变成我现在都会各位跟他们讲说啊，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做看看这样子， 对，尤其是如果你是独立音乐人的时候，你不是像如果我去跟大唱片公司，我们就是签死的嘛，就是比方说一段时间3张专辑，那这段时间就有点像个保固的 反正我有人负责。但如果你是独立音乐人的话，那我就对我就会很轻松的告诉他们，包含像我现在跟我的，比方说跟派乐代跟黄少文他们合作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首我们就做一首，不要做太未知或太久远的规划，就你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后面自然好像就会有一些机会，好像是这样。
而且我记得上次在看，有时候我就会看你的那个 IG 嘛，看阿豹的 IG， 然后就看你们在录阿豹专辑里面的歌 ，Brandy 也有唱和声，然后只有两三个人嘛，三四个人，然后就录的好像很多人这样。
对啊，
我忘记是在录哪一首歌，还是吓一跳还是什么的。
你说意思，
反正大家很开心啊。很开心，
应该是吓一跳，因为你有密我，
对我就说哇，怎么可以那么开心？因为我每次进录音室就是在那边担心，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开心？然后我那次真的是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让自己那么担心，我要快乐一点，因为唱歌要快乐，然后跟大家相处要快乐。就对你们来说，快乐是什么？你们怎么样维持快乐？
还是会蛮多不快乐的、啊，怎么可能一直
当然
一直很快乐很呛、欸？不太可能吧？
不太正常，
对，那有点过分了吧？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现在近中年了，我就觉得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假设那一天心情比较不好，然后或者是天气很烂或什么之类，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很多事情让你觉得今天很烂，
对。
然后我就会想一件事，跟我先生说，比方说我要去吃哪里夜市的麻辣烫，然后我那天就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另一个小目标，让今天快乐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再怎样烂，我今天有吃到哪样是麻辣烫，这样
积极的处理这个情绪，
对对，就 OK。然后我解决的方式通常很简单，就是吃一个，然后好像就吃吃，然后还有就是他，我们可能会就比方说晚上开车去基隆夜市也是吃，对，
只是有一个开车行动，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出去
换一个方法吃，
对，就是
兜兜风，
就是换一个，对，就都就是这种，对对，转换一下就好了。
那 Brandy 呢？
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吓一跳嘛，那是录吓一跳。怎样快乐呢？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是我嘛，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原住民和声，我觉得超过三个原住民就会很可怕，对，自然就会很快乐，因为个性使然，加上他的歌本来就很好玩，
对，
所以在那个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录音真的你只要抓住一个感觉，你录进去了，然后你传达出去的感觉就会对。有时候想太多，反而很多的主题会不见。对。然后像我自己维持快乐，其实有时候说穿了就是做幕后，比较像是服务很多的各种的音乐、各种的歌手、各种的听众也好。可是久了还是会匮乏。
对。
所以我到后来，我开心的秘诀就是我要先让自己满足。对，我觉得满足了，其实你的主题也会变得很鲜明，你也比较不会在音乐里面迷失。
让自己满足是说你今天要唱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自己还是会有一个理想画面。如果说当然你会接收到很多指令说啊，我想要一个，例如说他得奖之后，我大概接到三四个说
thank you.
可以我要 thank you 那种和声，我说哦好，
用这样子跟人家点餐就对了，
对，
也会啊，我要编一个什么，就是会，就是
我觉得有 reference 是很正常的事啊。可是就是可能这个金曲奖效益还是蛮有它的力量在的，
对。
可是后来就会发现，有些人可能你会看得出来，哦，这个人正在迷失，你感觉到他的迷失，因为他写歌的时候就不是要写 thank you，
他可能不想写 thank you 吧，
然后他只是觉得哦，他感觉到 thank you 的能量就是很，
他就很向往这样。
对，可是就是其实这样就会变成就很奇怪，对，会变成这样牵强了一点。
那个阿豹的专辑里面也有跟
爱静
女士创作的感觉是什么？会容易吵架吗？还是其实一切很顺利？
因为不会，
我跟我妈应该是如果要一起创作，应该会一直吵架吧。
我跟她一起
创，虽然我们感情好，
我跟她一起创作是因为我母语没有那么好啊，对，然后这些歌词就需要她教我，然后还有一些比喻啊或故事啊，我很仰赖她的部分，然后现在当然就是有比较进步，跟我妈一起写歌。有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理念啊，我不知道别人，我觉得做音乐是每一个人都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创作的能力的，
对，
只是有没有人 就是给你一个方法，嗯，对，像因为像我最近在做 很多新人，他们不见得都会弹奏乐器，嗯，然后或者是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比方说来上课的人已经有就是我可以生得出他们的那种，啊，
很小年纪很小
对很小，就是2000年以后的，哦，然后他们来上课，哦，我说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说哦老师我不用回去，他就是一台 laptop 他们就已经做好了一个底了，嗯，一个音乐底都是用电脑在做音乐，然后他们也很习惯用很多就是作弊的一些曲库，嗯，上面有一些 free 的来去
对
就变成，哦，很多东西跟我们以前只接触部落的年轻人，比方说像我表弟他们那一代，嗯，就是都是弹吉他嘛，嗯，对，嗯嗯，然后他们现在也开始这些新人有原住民新一代已经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嗯，然后甚至就是语言也用的超级没有包袱的，就比方说他是客家跟原住民混血，他就会，然后他又会日文，他就把这三个东西全部都冻在一起，哦，对，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没有什么的所谓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都会政治不正确、正确什么的嘛，
对对对，
讲话都会很特别小心翼翼或什么，嗯，但可是他们在他们写歌的过程中，他们语言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工具这样子，对，
这样会，嗯，会让就是老一辈的，嗯。一些部落人或是长辈会觉得被冒犯吗？对他们来说的看法是什么？
变成，因为我有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用，他，哦，他就说，母语的部分是他爸爸教他，因为爸爸是阿美族这样子，哦，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很酷，所以就变成家长就也会，嗯嗯嗯，也会跟着，有一部分的家长也会跟着 update，
对，
然后越来越多家长 update， 就他会觉得现在大家门槛都超低啊，就觉得啊，哦，嗯，有用就好了，这样子两句也没关系，
有放进去这个语言，
啊，
我们就觉得很棒，很棒，
对，
很棒，
啊，这是我们的孩子，
不是一首歌只有两句，
对对对对，这种啊，因为对他的父母来说，他从小没有给他这个母语的环境，嗯，他们是住在台北市的原住民，
了解
对，所以当他会一两句的时候，就对他们妈妈来讲，他就觉得父母就会觉得有个交代或什么的，嗯，然后。因为我同时又接触像我外婆这么老的人，我去做田调，然后同时接触我可以生出来的人，嗯，就会去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模式跟他们工作，嗯，对，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算是可以让我一直在做音乐唯一现在会维持的事情吧，嗯，对，嗯，因为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他们都给你很多，最近听到一个声音太好听，一个17岁的女生，嗯，他寄 demo 给我，然后我就说，哎，这个 beat 你自己做的？他就说，嗯，对啊，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做，他就是用手机的 GarageBand， 哦，然后 beat 很简单，他有没有住宿舍？
对，
他就要
唱小小声，
对，然后他又自己放一些这种非常阳春的音乐，但是
对，
真的好好听哦，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们很废，你知道吗？嗯，就是现在就耳机越买越高级，
哦，对对对，器材都用超好，
对对对对。然后想说，
技术没有 upgrade，
他这样录出来的东西就觉得，嗯，哇，好有肉哦，嗯，对。然后就是你一直接触这样的原创人，就是他会让你，他会一直刺激你说啊，你要回到你啊，原来我一开始写歌
最一开始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一台手机就可以了。嗯嗯，
真的。
上次有聊到说，你是不是有现在有签一些新的一些 artist， 然后想要帮他们发展他们的歌啊什么的？
签哦，
就是合作，
哦，
合作的一些，就是说想要帮助他们，走出他们第一步。
大部分
创作音乐，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嗯，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你帮助我帮助你那种，嗯，他们真的，他们就是。因为我又没有钱，就是我所谓的没有钱是我今天我是有一笔资金，然后我们可以来去供养，然后就真的是我帮你了，嗯，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资本去，因为做音乐其实是很花成本的，很多人觉得不要，但它其实有很多成本的，嗯，那变成是他们如果有主动来询问我一些东西的时候，嗯，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合作机会。因为后来开始这个类型的新创母语歌真的太多人 IG 或 email 或是 FB， 我每个礼拜都会收到，嗯，就是，
哦，一直丢 demo 给你
们，对，丢 demo 的啦，或者自己真的唱歌的，嗯，你可以帮我听一下我这段唱的怎么
样，你都会回啊，
我会回啊，有时候很可爱，或者是小朋友 beatbox 啊，嗯嗯嗯， 我刚刚我刚刚找他给你看，有一个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在部落的小朋友最喜欢，现在他们最喜欢的活动跟唱歌的方式，除了卡拉 OK 那一挂，或是 Big Box， 就是上上礼拜看到吧，一个台中的两个小男孩同学负责 Big Box， 然后另外一个就负责唱歌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谁教你们的？他说就上 YouTube。或是抖音，
国小生传给你哦。
嗯，他们会自己拍给我，然后还会说阿宝阿宝这样子，他们会叫我抱紧，
很熟，
对，他们就是这样跟你很熟，然后就会一直收到，就后来就量真的太多了，然后就觉得那干脆就是看看，帮就是我可能发起一个计划，然后所以就先从创作营开始，他也是我们的导师，
我去上和声的教学。
对，他就然后就从后来就做完了，然后就觉得哎，好好玩的。然后他们有些，我就问了一下，他们都有一些库存啊。那只是他们可能在做音乐的部分很熟，在自己家里做，可是他们没有就是到混音啊，然后或者是拍照 MV 这些，他们没有经历过。然后问他们想不想自己做独立音乐，因为他们现在自己都可以只有做自己老板，没有频道都可以。他们说想，可是不知道这个流程。我说好吧，那我们就。那所以我就找了七个人，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一套流程。每个人一首歌，就是你单曲，然后你就可以经历这整个流程，这样。起码你知道，你以后要去找别人，你就不要开一个很离谱的价钱，或者是你如果没有钱，
不要被骗了，对，傻傻的，
对对对对，或者是你没有钱，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这一些影像，或者是这一些不管是做文字的人合作？
好珍贵哦。
就因为算很大的帮助了，
真的是超大帮助，因为
这已经跳到钱以外
的。真的 Q&A 的时候都会很多人都会问，大概是这样子，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第一步怎么做，甚至有些人也是有东西做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让他的音乐被推出去或什么的。
那种问我的，我都说你先给我写歌来，你没有歌，你就是没有很想做啊，那么打那么长篇都可以写歌词了，然后我就
歌都先出来再说。
对，因为他如果。他开始写的时候，他就会发觉哦，他其实并不是像我有一些人，他来找我，或者是他寄东西给我，他就会像你刚刚说的那种状况，他会写很长。后来我就说哦，那你有歌吗？来听听吧。然后他可能就没有了，他又在打了一些文字，抒发性的文字。然后我或者是他录了一段 cover 的歌给我，那我大概会听了一下，我有空我就会回他说，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去参加森林之王。因为你想做
的
是歌手，但是因为我现在带人是，他想要做他自己的老板，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 mix 在一起。如果你想要当一个目前纯偶像歌手也 OK， 但是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
对
对，大概是这样。
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曾经也寄 email 到研社。然后就跟说，哎，迪拉胖你好，我很想成为歌手，这是我的 cover。
他有印象吗？
没回我，没回我。
他现在后悔了吧？后悔了。
你有告诉他吗？
他记得，他记得，他记得，
他
记得，记得，很好笑。
会，他们都会收到
这是我的 cover， 但是这个就是解释到为什么他不会回我，就是有没有要真的有创作动机，或是你真的有没有把歌手跟其他的东西搞清楚，厘清一下到底要想做些什么。
对啊，那个就是跟像刚不是你讲的是不一样，就是你是唱将型，或者你是有一个商品包装规格式的，
是
它是那个东西。然后你如果是创作，那真的是不一样的世界。对，你只要知道你是要去哪里就好，不要误会。
现在年轻人很多小朋友，他们开始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对
他们可能一开始都会有点。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过程也蛮珍贵的啊，他们可以借由这个才知道，原来我想当的是歌手，原来我不是只是想做音乐之类的。 对啊，
那 Brandy 有时候会收到有人说我想成为和声歌手，请问我该怎么做吗？
有啊，其实还蛮多的，可是我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只是大部分还是想当歌手比较多，
想要站 C 位啊。
对啊， C 位的吸引力
那
好稀有，C 字的诱惑。
你又出现金句，C 字的诱惑，
不错。那我问你，那个站 C 位的主唱跟和声歌手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我觉得 C 位歌手就是，其实他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要照顾到第一个听众嘛，然后他。一个好的 vocal 必须要很有领导能力，你才可以让整个乐队乐团是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对，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领导的魅力或特质的话，你光是用音乐包装你，其实那个感觉还是听得出来会有一个比较勉强吃力的感觉。嗯，对，如果说你的 vocal 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大气的，或者是很有魅力的，那我相信整个音乐都会被带起来。嗯，对，然后像站在歌手后面的和声的角色，其实他完全就是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音乐的编曲的一部分，只是他可以唱歌词，
对，
就这样。对，然后有时候可能可以给就是人的声音，人声这一块多一点的支持或者是层次。嗯，对啊，就是歌手等于是歌手的这一块的乐器的辅助。
那你会不会遇到就是可能一群和声歌手，然后但是有一些人唱得特别大声？
会啊，我觉得还是难免啦，因为有些人的声音就是特别大声。
哦，他本身的音量很大，
他的声音超亮。我们以前团体的时候，
对，
就是其实我后来就是比较了解制作这一块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以前我们的声音是很难 balance 的。嗯，对，因为亮度啊，然后音量，我声音本来就比较小，
不一样。嗯，
对，所以就会其实那是牵涉到很多专业上面的。
觉得阿豹与 Brandy 有机会可以一起在以阿豹与 Brandy 的身份同台，跟做点什么事吗？
做点什么事是还蛮常做的，只要我现在这边有制作案，我几乎都会想要用同一群人。嗯，对，嗯，因为你知道人年纪越大就越懒得沟通。嗯，
对，因为熟悉的 team 就会少了很多磨合。
对
对，
我真的就丢给他，他就知道他要干嘛，或者是我就是我，所以我就合作的人都会蛮固定的，就除非他们没空。嗯，对，一起做是音乐制作版就一起有都有，然后你说作品的话就不知道了。嗯，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忙。
对啊
对啊
对，嗯，比较各忙各的。
你们一天的 routine 是什么啊？你们会每天都会有一些创作的内容吗？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在讲创作人他一整天要怎么过他生活。很多的
创作人这样
啊，不是，也没有没有这个，也没有说才是创作人，是每个人习惯都不同。有些人可能就是睡到很晚，然后呢就开始喝酒，然后开始写东西，然后再到半夜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有些人是很早五点多起来喝咖啡吃早餐吃很慢，然后开始写作写写写写到下午，然后出去玩这样子。对啊，创作者的 routine 好像蛮重要的。欸，
那你的 routine 是什么？
就是，我没有 routine 啊，所以我才看那本书啊，所以我才问你们啊。
那你觉得有帮助吗？如果说找到一个 routine，
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创作好像是必须要不断的练习练习。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这个主题，但是我一直觉得很苦手，然后写不出来的话，如果我再坚持一个就是几天，说不定它就出来了。你们创作的时候有自然而然产生的，还是它会有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生出来？
反正就是你知道有 deadline 的时候，你就有东西
了。这也是，啊，
比较被动的。
对，就是但是不一样。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我现在已经决定要准备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会已经先想好，我就会想一个很接近的专辑名称。嗯嗯，然后
什么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假设母亲的时候，我很早就想到2017年，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这，就很强烈的觉得啊，这应该
就
是
这个，
它可以包含我十首歌所要讲的所有东西。
对
对，然后所以你就一直不改这个主题，你就会开始我自己
往那个方向走。
对，然后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会去遇见很多人嘛，我就会从这些里面就。他会很容易有东西丢进来，嗯，就是哎，这个也好像符合母亲的时候这个主题，然后就丢进来，哦，然后你到时候丢进来
那个资料库，
对，然后就丢进来的时候就可能好，假设有20个好了，嗯，你就会慢慢塞哪一个是对你最有 feel 的，然后你再从那个上面就是很容易会有歌。
你怎么记录这些灵感？就是把它写下来，把它录下来。
我通常都不会先有旋律，欸，嗯，我都是先有我要讲什么。
对，
就比方说吓一跳，我是先因为那个老人家说不要再吃人的胃会吓一跳，嗯嗯，这梗我觉得很好笑。
对
对，所以我就写这个歌，嗯，所以那时候是先有歌名，所以我都先有歌名。
哦，有趣哦。
对，我是先有题目，嗯嗯，就像作文一样，你把它想作文一样。
对,
對, 對, 對，然后我，嗯，因为你已经很知道你每一首歌已经有题目了嘛，嗯，然后才变成这一整张作品，所以就变成，嗯，这个有一个好处，就其实基本上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我 MV 已经知道怎么拍了，嗯，因为
都
是从生活当中的素材，嗯，然后 对，我先生就会想说，哦，那这可以，他就会去接手，就是，哎，那这应该可以适合找谁拍，对，所以在一开始写完歌的时候，你就会那个歌会不会是只是旋律而已，他会去因为可能，哎，影像要有一些什么，然后你就会，他会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刺激的想象空间，然后你的不管是在混音的空间，你会变，比方说，我就会跟庸说。哦，这边就是一个，你可以给他想那种胃绞痛啊，或者什么的，很热闹的感觉。对，你就会你的音乐就会很有画面感。我自己后来整理的啦，对，因为一直被访问，后来就整理，
整理出来这个结论。
对对对，我好像就是这个 routine 吧。
好，那我要开始想我下一张专辑名字。
对，就是大的主题，你也可以到后面会改啊。对，
好啊。那到我们这个节目尾声，其实我们都是会那个互相信心喊话。但我在想说，今天要不要对就是想要做音乐的人，或是就想要当歌手，或者想做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的人，一点信心喊话好了。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那 Brandy 先。
我对想要做音乐的新兴学子们，
好棒啊！新兴学子，
新兴场。对，没有，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蛮关键的，就是练习或是多做，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你在练习的过程你才会进步嘛，你才会有自我检视的空间。然后当然这是平常的保养，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接近能够跟音乐有关的环境，这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例如说外县市的小孩，他们可能很想要做这一行，可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投资在不是在音乐上面，那个就会蛮可惜，就会分散那个力量。
对，
例如说你住台东，然后可是你想做音乐，那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更积极的往北部发展，这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环境会造就一个结果。我还是蛮相信这个的。
对，
阿宝呢？
我就是如果你没有很有钱，就想办法让你自己吃饱再做音乐。
我也同意。
对，就像我爸那种，同意。我饿，我吃饭了，然后你知道吗？
对，
我怕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很快乐，就是不用，就是我觉得以前的年代可能真的会有那样子的，
对对，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或者我们的前辈，真的很多那种，就是那时候交通可能还没有那方便，他来台北就是那种追寻一个梦的感觉。
对，
现在不用了，你就有网络，你都可以追寻梦了啊。
对对，
以前方便太多了。
对，然后以前那是以前他们可能要经由那样的苦的，有很多创作人他要经由那种很困苦的生活的模式里面，他才可以有东西
出
来。对，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相信一个东西是，你要好的作品，你一定要先善待你自己。
同意同意。
你一定要善待自己，所以你不用吃到多好，可是你起码就是基本的生活。像现在来跟我合作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正职工作不能停，然后我们音乐的活动是你的副业，我们就是占你的休息时间或者你排班时间之外，就是我们配合你，就是你不用那种，我很怕那种为了梦想什么往前冲冲，
对，然后把钱全部花掉，
真的是真的不要那样。梦想可以很多天都有，
对对对对对，
对，就不用那样子，要就是要要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啊，你才能够走得比较久。
真的
是。还有一些还没有毕业的，我说你们先把书念完。对，真的，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怕那种
你说突然就
老师，我可以跟你学吗？没关系，我剩下一年，应该我也没有什么兴趣这种的。对，
我也同意要先把书念完。
是可怕这种。
我那时候台湾大学念完以后，服装设计以后，我就是后来去纽约念书嘛。好像出国之前哦，就遇到几个人要跟我谈一些合作，说要签约啊，帮我出唱片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什么演拍电影啊 blah blah， 然后他们都会说，可是但书就是有可能你就是必须要，你学校念完一个学期你就要回来了什么的，就不要你不要念书了啦，你都有这个机会了，不要念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觉得说，你们给我再多的一些投资都不及我给我自己去念书的这个投资，这花了多少钱跟时间，然后我才申请上这个学校。后来我就做了正确的决定，我很感谢自己，就是把那个纽约学校念完了。对，所以我也很同意你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有还在学习的同学，就继续 学习，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主修，就算它不是跟音乐有关，它绝对都会帮到你人生某一部分，突然你就是用到它这个技能了。嗯，对。嗯、然后有些小朋友喜欢说我要追寻我梦想，但是现在我都会觉得梦想就是。对你，那你怎么定义的梦想？是不是你要实现、实践一件事情？它的步骤是什么？你要怎么达成一件事？短程、中程、远程的那个，你要怎么去达成这件事？大过于你在讲梦想这两个字。嗯、对，好啦，我讲完我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阿宝、任任还有 Brandy， 我们下次见。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